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我们今天继续学习《群书治要》，请看第86条：非先王之法服，不敢服；非先王之法言，不敢道；非先王之德行，不敢行。是故，非法不言。非道不行，口无则言，身无则行。言满天下无口过，行满天下无怨物。三者备矣，然后能守其宗庙，盖卿大夫之孝也。诗云：“夙夜匪懈，以事一人。”这一句话呀，出自《群书治要》卷九《孝经》。非先王之法服，不敢服。这个法服，就是按照古代的礼法规定，不同的等级啊，穿着不同的服饰。非先王之法服，不敢服。就是不是符合古圣先王礼法规定的服装，就不敢穿。那么在过去呢，古圣先王所制定的礼服，一共呢有所谓的五服，也就是5种服饰。天子要穿天子的服饰，诸侯要穿诸侯的服饰，卿。也就是大臣要穿卿的服饰，大夫有大夫的服饰，士人有士人的服饰。这5等人的服饰啊，不能穿混了，混了那就是大不敬了。不像我们现在的服装啊，没有统一，随随便便穿，所以呢，就没有尊卑等级的秩序。作为人臣的，这里边讲卿大夫的，最重要的就是要遵守礼法。所以这里讲啊，先王所制定的礼服，要严格的遵照来穿戴，不是先王所制定的礼服就不敢去穿，这就是守礼。非先王之法言，不敢道。非先王之德行，不敢行。这个法言呢，就是如理如法之言，合乎礼法的言论。非先王之德行，不敢行。这个德行啊，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八德：孝悌忠信、礼义廉耻，不是符合道德仁义的话，不敢说。不是符合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德行，不敢行。如果一个卿大夫能够这样的严格守法、遵守礼制，那么这样的话呢，言语行为都不会有任何的过失。那为什么古人所讲的法言德行？不应该违背呢？为什么我们对古人要深具信心呢？很多人说我们这样学习是不是不讲创新呢？古人所讲的东西就一定比现代好吗？我们知道啊，古人他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心地清净。我们的心呢，就像水一样。当这个水啊起了波纹的时候，甚至啊起了大风浪的时候，还有泥沙对外界的影响映照啊，对外界的映照就不是如实的了，就有歪曲了，映照不清楚了。那么这个水呢，就比喻我们的心。那么我们现代人和古人相比，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啊，心浮气躁。比如说，我们读书人还忙着去 评讲，忙着去到处啊，讲课，为了是挣薪水。结果怎么样呢？没有时间呢，坐在书桌之前，静下心来读书。那我们想一想，我们所写出来的东西，怎么可以和古人相提并论呢？古人的一篇东西虽然很短小精悍，但是传承千古，至今读起来还非常的有道理。但是我们看一看现在的读书人呢，博士生毕业啊，洋洋洒洒写的博士论文有20万字，但是没有几句是自己的真知灼见，都是啊东拼西凑的结果。原因在哪里呢？因为自己的心不能够安定，心静不下来，所以呢，没有古人看问题看得清楚，这个内在的智慧啊，也开显不出来。那我们再看古代的经典呢，很多经典呢，都是明心见性的人写出来的。比如说，我们读《大学》，《大学》开篇就讲。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如果这个人不是一个开悟之人，他不可能写出说明明德这样的话。他怎么知道有一个明德要去明呢？既然能够写出来明明德，说明什么呢？说明他知道啊，要有一个明德，有一个。自信要去把它找回来。再比如庄子说：“天地与我同根，万物与我一体。”那么看了这样的言语啊，我们都知道，这都是有觉悟的人才能说出来的话。没有这种体悟呢，也说不出这句话来。那我们再看古代的文字，它也是一个智慧的符号。从这个文字上，我们也体会出来，古代创造文字的人也都是明心见性之人，有大智慧的人。比如说，我们看这个"孝"，上面是一个"老"，下面是个"子"。看到这个字，告诉我们上一代和下一代是一体的，而不是两个。如果有两个这个观念，这个"孝"已经不存在了。而上一代呢，还有上一代，下一代还有下一代，这上一代和下一代自始至终都是一体的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过去无始，未来无终。所以中国人还有祭祀祖先的传统，这个呢，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和祖先是一体的，和后代子孙也是一体的。这也就是佛教中所讲的横遍十方、竖穷三际。儒家从术的方面啊讲孝道，儿女对父母的孝；从横的方面讲兄弟之间的友悌，而且把这种兄弟之间的友悌又推而广之，扩展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。所以，这就是佛教所讲的"竖穷三际，横遍十方"。那么，这个东西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佛性，就是自性，就是阿弥陀佛所代表的意思，无量光，无量寿。所以，你看，从这个文字之上呢，我们就可以体会到一种一体的宇宙观，一体的世界观。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古圣先贤啊，全都是明心见性之人。虽然悟的程度啊有所不同，但是他们的智慧呢，确实比现代人呢，要开启的多得多。那么现代人呢，不仅心定不下来，而且还被外在的自私自利、五欲六尘、贪嗔痴慢。名闻利养等等啊，所覆盖，这个水呢有很多的泥沙。比如说，我们发了一顿火， 在盛怒之下，我们所说出的话，我们对人的评价一定是过激的、不客观的。这个时候呢，就会很过分，不是中肯的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嗔心起来的原因。当我们的欲望起来的时候，过分的沉迷于欲望的满足，就观察不到父母家人的需要了。像曾子啊，我们讲过，他的母亲呢，家里来了客人，他只要咬一个指头，他的儿子曾子呢，就能够感受到一阵心痛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母子连心呀。可是我们现在的母亲呢，已经得了重病，住进了医院，或者把这个手指都咬破了、咬断了，儿女还没有丝毫的感受。原因在哪里呢？原因就在于现在的儿女心思并没有在父母之上，他的心思呢，被这些外在的欲望啊给占满了，所以没有这个觉悟度了。那我们对古圣先贤升起信心，就是因为呢，他们的心地比我们清净，他们的智慧啊是经过了历史的检验，是大浪淘沙的结果。那么这里边讲非法不言。非道不行，也就是告诉我们，不是符合礼法的事情呢，就不能说；不是符合道义的行为，就绝对不能做。这就是孔老夫子对颜回所说的“四勿”：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。这个“动”啊，不是动作的意思。而是起心动念的意思，就是邪恶的、不如理如法的念头都不能够动。我们把行为呢分成三种，有身、口、意的行为，而这个动呢，主要是指我们的起心动念。能够恪守这样的礼法，就是古圣先贤所说的。克己复礼，这样呢，离成圣成贤才越来越近。我们读《论语》呢，看到孔老夫子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：“吾尝终日不食，终夜不寝，以思无益，不如学也。”孔老夫子所学的是什么呢？他所学的就是啊。古圣先贤之道，他一生所秉持的就是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的精神。这个“古”就是指古圣先贤之道，古代经典之中所记载下来的，这个古代圣王的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道理。那很多人呢，可能会觉得，我们传统文化呀不讲创新，现代人呢干什么呢都特别强调创新。那为什么孔老夫子他秉持着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的精神呢？我们读《易经》呢，就可以发现啊，这个"易"字。它呢有三重含义，第一个含义就是变异、变化的意思，告诉我们这个世间的人事物啊，变化莫测，变幻无穷，所以你要懂得什么呢？要懂得与时俱进。但是这个变化的是现象，《易经》的第二个含义啊，就是不易的意思。虽然现象是变化莫测的，但是你必须懂得那一个不易的规律、不易的道理。只有掌握了这个不易的道， 才能够以不变应万变。就像这个老树啊，每一年都抽新芽、发新枝，但是它这个根并没有变。那么第三个含义呢，就是简易，大道至简，真正深刻复杂的道理，都是用非常简单的意思啊给表达出来，目的是让人们易学、易懂、易记，在社会中去普遍的推行。所以，我们从这里呢就明白了，虽然现象变化莫测，但是呢，只要我们懂得那个不易的规律、不易的道理，才能够呢把这个事情呢处理好。看似变化莫测的现象呢，其实呢都有一个根本，只有抓住这个根本，才能把问题解决好。那我们之所以强调要学经典，要学圣贤之道，就是因为呢，圣贤之道啊，已经是千百年来历史经验所验证的结果，是经过大浪淘沙所留下来的智慧。那我们现在很多人喜欢看书，好学，知识面也很广博，但是所看之书啊，未必是经典。特别是在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，如果对自己所阅读的书、所看的电视节目没有选择的话，可能看的越多啊，受的污染越严重，看的越多，问题呀也越多，烦恼也就越重。如果我们什么都看的话，不加选择，那么也可能使我们本来清净的心性受到了潜移默化的染污。在甲子新书修正语上呢，有这样一段话，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学古圣先王之道。这句话是这样说的：汤曰，学圣王之道者，必其如日，静思而独居，必其若火。夫舍学圣之道而静居独思，必其若去日之明于庭，而就火之光于室也。然可以小见，而不可以大治。是故明君而君子，贵上学道而见下独思也。在这一段话中呢，做了一个比喻。他说，学古圣先王之道的人呢，可以把它比作太阳。而一个人静坐冥思苦想的时候啊，这个时候啊，就像火光一样。如果舍弃了学圣贤之道，而一个人冥思苦想，就像舍弃了外边的太阳光明，而去屋子里接近小的烛光。这个烛光啊，可以让你有小小的见识，能够看到周围小的范围，但是开不了你的大智慧。所以，明智的君主乃至于君子人，都崇尚学圣贤之道，崇尚读经典，而不是一个人独自的冥思苦想。那么这一句话呢，就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了，要学，就要学经典，学圣贤之道，这样才能够学有所成，学成之后啊，还能够变化气质。我们知道古圣先贤求学啊，和我们现在求学的目的啊，大不相同。现在的人学习是学知识、学技能、学广学多闻，而古代的人学习啊，是为了明心见性，为的是呢，求专一，求戒定慧，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。所以并不是学得越多越有智慧， 这个智慧是我们本自具足的，我们每一个人本有的，只不过被各种烦恼习气呀给障蔽住了。那怎么样把本有的光明开启出来呢？学习的过程不是一个不断增加的过程，而是一个不断减少的过程。就像老子所说的，损之又损，以至于无为，无为才能无所不为。不是你学的越多越好，因为你有知就有所不知。你知道的再多，但是你只要有知，你就有不知的东西。那么怎么样才能做到无所不知呢？那就是要求无知，无知才能无所不知。所以老子讲，为学日益，为道日损，损之又损，以至于无为。无为它起作用才是无所不为，这也就是般若无知它起作用才是无所不知。那么这呢，是中国古人啊和西方人求学不同的地方，不是求知识技能，求广学多闻，而是求开智慧。所以即使是读诵圣贤经典呢，也是希望你能够把心定下来，通过读书，读书千遍其义自现，通过读书千遍把你的心定在这一门之上，定得久了，智慧啊就自然开启。所以这里边的意思无穷啊，自然能够体会，这个不是想出来的。那么下面讲呢，口无择言，身无择行，言满天下无口过，行满天下无怨物。为什么口无择言呢？身无择行呢？为什么说话用不着选择言语，行为所作所为也都不需要去如何选择呢？因为这里边讲了，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，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，因为他说话呢皆合道理，所以无需经过选择，所作所为都遵循道法，遵循古圣先贤之道，遵循孝悌忠信礼义廉耻，自然而然的就形成了习惯，所以无需刻意选择。那么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？纵使言语传遍天下，也不会口中有失。即使所作所为为天下人皆知，也不会有怨恨厌恶。三者备矣，然后能守其宗庙。三者就是指服饰、言语、行为都能够遵守礼法道德，完备无缺，然后就能够守住其祭祀先祖的宗庙。这呢，就是卿大夫的孝道。诗云：“夙夜匪懈，以示一人。”这个夙就是早的意思，夜就是暮的意思，一人就是指天子。这句话的意思呢，就是引用了《诗经》上的一句话，说要早晚勤奋不懈来侍奉天子。这就是告诉呢，做卿大夫的人应该早起夜卧，精勤不懈，努力的工作，来侍奉天子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讲的这个卿大夫的孝道。我们看第87句：故以孝事君则忠，以敬事长则顺，忠顺不失，以事其上，然后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，盖世之孝也。 这句话也是出自《群书之要》卷九《孝经》。这段话呢，讲的是士人应尽的孝道。这个士人，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读书人。读书人称为士，因为他读圣贤之书，他有文化。作为士人，尽可以为国家服务，像可以考取功名，成为卿大夫，去当官，为国为人民去效力。退，他也能够在自己的乡间啊教书，把古圣先贤的教诲一代一代的传下去，帮助改造社会风气。所以这些人呢，都往往受到社会大众的尊重。所以古人讲士农工商，这个士就是读书人，是最受社会大众尊重的，排在第一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有清高的品德。孟子所谓的无恒产而有恒心者，他虽然没有恒产，但是他有恒心。有什么恒心呢？他能真正有学做君子、学做圣贤的心，这种心恒常不变。正是因为他有这种清高的品格，有学做圣贤的存心，所以特别受到社会大众的尊崇。那我们现在社会呢，和古代的社会呢，往往不同了。过去是士农工商，读书人摆在第一位，商摆在最后一位。但是现代社会啊，颠倒了，是有钱的人摆在第一位，往往最受尊重，而读书人呢，哎，往往啊，摆到最后了。那么士啊，什么样的人才能称为士呢？在孔子家语中啊，记载着武夷，就是鲁哀公呢，向孔老夫子来请教，怎么样来任用鲁国的士人治理国家。孔老夫子说啊，这个士人分为五等，也就是五个等级，那就是庸人、士人、君子、贤人、圣人。所谓庸人者，心不存慎终之规，口不吐训诂之言，不择贤以托其身，不力行以自定，见小暗大而不知所恶，从物如流而不知所值，此则庸人也。庸人就是心里呀，没有存着谨慎行事、慎始慎终的原则，口里也不讲伦理道德的教诲之言，因此他们不会选择贤人以托付终身，不会力行伦理道德以成就自己，在小事上明白，在大事上糊涂，不知道自己要做的是什么，随波逐流而没有主见，这样的人就是庸人。我们看到啊，世间的庸人很多，为什么呢？你看呢，平时每天所谈论的内容就是张家长、李家短，甚至谈论的是如何损人利己，怎么样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，还怨天尤人，都是国家怎么样对不起自己，别人怎么样对不住自己。对于怎样谨慎地落实伦理道德的教诲，怎样提升自己的德行，让自己的人生境界不断地提升，都不去理会，而且随波逐流，社会大众怎么样做，他呢也就怎么样做。所谓士人者，心有所定，计有所守，虽不能尽道术之本，必有帅也；虽不能备百善之美，必有除也。这里就是谈到了士人。 世人的心中有一定的目标，做事也有一定的原则。虽然不能够尽知道德学问的根本，但是他一定有所遵循的标准。虽然不能够做事尽善尽美，也就是完美的具备各种美德，但是他一定有所安处的规范道德。是故智不务多，勿审其所知；言不务多，勿审其所谓；行不务多，勿审其所由。所以他的智慧不务求多，而一定啊要知道是非善恶。他有一定的判断，他的言语不务求多，但一定要说到点子上，能够明确地表达出他的意思，他的行为不务多，但是一定要知道他行为的原因，为什么要这样做。智即知之，言即得之，行即由之，则若性命形骸之不可易也。既然知道了善恶，言语也能够表达清楚，能够知道它的要点。行为的原因也明了了，那么就要像性命、身体一样，不会改变了。这就是说啊，他心有所主，不会随意的改变自己的志向。富贵不足以易，贫贱不足以损，此则世人也。富贵不足以让他更加骄慢。贫贱也不足以让他有所忧戚，这就是世人。那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啊，做一个世人也不是很容易的。世人有明确的目标，而且能够坚持不懈，做到宠辱不惊，这就是世人。所谓君子者，言必忠信而心不怨。仁义在身而色不乏，思虑通明而辞不专，笃行信道，自强不息。犹然若将可悦而终不可及者，此君子也。君子呢，要求啊比世人就更高了。他的说话忠诚守信，心里没有埋怨。行为符合仁义道德，但又没有夸耀自己的神态。思虑非常通达明了，言辞却不专断。他信奉道义，而且身体力行，自强不息。他的所作所为是自自然然的，好像你能够超过他，但终究又赶不上。这样的人就是君子。所谓贤者，德不逾贤，行重归省，言足法于天下而不伤于身，道足化于百姓而不伤于本。富则天下无晚财，失则天下不并贫，此贤者也。所谓贤者，他的德行符合礼法的要求，中规中矩，行为一定没有逾越。他的言论可以成为天下的标准，让天下人都效仿，又不伤害到他自身。他的道可以教化百姓，也因为他自己身体力行，所以啊，伤及不到本人。如果他富裕了，天下的人就不会积财丧道，因为他富裕了呀，就会惠施百姓，不会把钱财都积累在自己的家中。像"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"这样的事就不会发生。如果他惠施百姓，惠施天下，就没有病贫的人，这就是贤者。那什么是圣者呢？所谓圣者，德合天地， 变通无方，穷万事之终始，谐数品之自然，复其大道而遂成情性，明并日月，化形若神。下民不知其德，读者不识其邻，此圣者也。圣者于天地合其德，所以他的德行啊，合于天地。他不像贤者那样中规中矩的去做事，他会随着这个时节因缘，变通无碍的做事，没有一定的执着。就像这个孟子评价孔子，他说他是圣之始者也，他能够通权达变，随着时节因缘的变化呢，来变通无碍的处事。他能够穷究万事万物始终的规律和道理，能够使万物自然协调，能够把他的大道传布天下，使天下人自然的改变情性，形成一定的道德品性。他的光明和日月同辉，他的教化影响也非常的神速，就像神明一样，效果啊。非常的神奇，一般的百姓不知道他的德行这样的高大，即使见到圣人，也不知道他高深莫测，看不出他和平常人有什么不同，不知道他的边界在哪里，不知道他究竟有多深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圣人呢，他不是要故意表现的与众不同。他看起来和众人呢没有什么两样，但是实际上呢，他的德行教化影响却非常的广泛。这样的人就是圣者。那么我们从这里呢，看到这个世人呢，其实也是很不简单的，能做到一个真正的读书人，这个要求也是相当的高的。那么在《论语》之中呢，也有一段话来专门解释"士"。那我们看一看，孔老夫子是怎么样的来评价这个"士"的呢？这孔老夫子的弟子子贡啊，就曾经问："何如斯可谓之士矣？"什么样的人才能称得上士呢？孔老夫子这样回答。行己有耻，始于四方，不辱君命，可谓士矣。也就是说啊，这个士人呢，是非常有羞耻心的，他的自己行为全都符合于道德，能够啊知耻，像孝悌忠信礼义廉耻。这里边的这个"耻"字呢很重要。如果一个人没有羞耻心，做什么事都无所谓，久而久之啊，就堕落的离禽兽不远了。所以孟子说："耻之于人大矣，以其得之则圣贤，失之则禽兽矣。"特别是做老师的，为人师表，学为人师，行为示范。这个"耻"字呢，就更重要了。如果行而无耻，这样的人就不堪称为人师。能够有耻心，进能够成为圣贤，退也不失为君子。始于四方，不辱君命，就是这个士人啊，接受了国家的任务，他去出使四方。出使任何国家，都不会给他自己的国家丢面子。那么这个呢，可以说啊，这个士人呢，标准还是很高的。那么子贡一听呢，可能觉得这个呀，还是啊，很高的标准，所以他就问。 敢问其次。那就退一步，又怎么讲呢？孔老夫子又跟他说：“宗族称孝焉，乡党称悌焉。”退一步讲，在宗族里边，在你的乡里边，在邻里乡党之中，人人都称你是个孝子，而且呢，做到兄友弟恭，这个德行啊，也是不错的了。这种人呢，也可以称为士人。子贡又问：“敢问其次？”再退一步怎么讲？孔老夫子说：“言必信，行必果，坑坑然，小人哉。”这个就是讲第三等的士人，言必信，行必果，就是说话呢要诚信，做事啊要坚决，不能够知而不为。也就是说呢，我们学了圣贤教诲，就要真干，不能够啊口里讲着不去落实。坑坑然，这个坑坑啊，是形容石头碰撞时所发出的声音，表示什么呢？表示不改变的意思，就是要矢志不渝，锲而不舍，不改变。小人哉，这个小人呢，不是说君子小人，从德行意义上的小人。这个小人是什么呢？虽然没有办法干大事，但是他也能够做到啊，谨守道德仁义，这样呀，也不失为一个士人。那么孔老夫子讲了这三个层次的士人。即使是第三等的士人呢，他也是有一种坚持真理、锲而不舍的精神，知行合一的这种做法，不能够兼善天下呀，至少也能够独善其身，这样的人才是够士的资格、够士的标准。那么我们在这里呢，就讲到了士人的孝道。故以孝事君则忠，以敬事长则顺。忠顺不失，以事其上，然后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，盖世之孝也。作为人臣，最重要的就是尽忠。所以《孝经》中呢，体现的一个很重要的精神，就是以孝作忠。这个忠，古人解释为尽己之位也，竭尽全力的把自己的本分职责做好，让领导放心。君呢，就是在位的领导者，让他们对我们放心，这就是尽到了忠心。那么这个忠是怎么来的呢？用侍奉父母的孝心来奉侍国君，就能够做到了忠诚。用奉侍兄长的敬心来奉侍上级，就能够做到顺从。所以你看呢，这个《弟子规》中讲啊，父母呼应勿缓，父母命行勿懒，父母教须敬听，父母责须顺承。一个孩子呢，在家里对待父母，就养成了这种恭敬。这种啊，诚敬，这种孝心，那么他走到工作岗位上，走到学校，才能对领导、对老师表示出这种恭敬和孝顺、顺从。我们把这个父母换成老师，换成领导，我们再看一看，说老师呼应勿缓，老师命。行勿懒，老师教须敬听，老师责须顺承。领导呼应勿缓，领导命行勿懒，领导教须敬听，领导责须顺承。这不就是我们所讲的执行力吗？所以中国古人呢，特别重视孝道， 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从对父母的态度上培养起了对领导、对长辈的这种孝顺的态度。忠顺不失，以事其上，然后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，盖世之孝也。做事啊，能够竭忠尽智，而且能够顺从，没有违逆。做什么呢？都没有缺憾和过失，用这样的态度来侍奉国君和上级，就能够保住自己的俸禄和职位，守住宗庙的祭祀，这就是士人应尽的孝道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告诉我们呢，怎么样的一孝为忠，一孝作忠，在家里呢，把对父母的孝心移到对国家、对人民服务，就是尽忠。而能够尽忠，才能够保全自己的家业，也才能够更好的对父母尽孝，这呢是相辅相成的，这是讲士人的孝道。我们看第88条：因天之道，分地之利，谨身节用，以养父母，此庶人之孝也。故自天子至于庶人，孝无终始，而患不及己者，谓之有也。这句话也是出自《群书之要》卷九《孝经》，是讲啊，一般百姓的孝道。因天之道，这个因就是顺着、顺应的意思。顺应着天之道，古代人讲呢。生产生活都要顺应自然的规律，这样呢才是最健康、最养生的生活方式。比如说，古人讲呢，一年有春夏秋冬四季，春生夏长，秋收冬藏。那么古代是农业社会，进行农耕、农业生产都要顺应天时。那么现在我们种反季的蔬菜，实际上呢，会生很多的虫，而且呢，很多地方要对待这些虫害啊，就要用农药，这个对这个人的身体健康呢，自然会产生影响，这个是非常不健康的方式。那么古人讲呢，我们的生产生活要顺应自然之道。一年有春夏秋冬四个季节，一天也有春夏秋冬四个季节。一天的春天就是日春，从什么时候开始呢？从早晨3点钟，3点钟是一天的立春，春天来了，春天主生发，意思是说我们就起来。可以活动，可以工作了。5点钟是一天的惊蛰，惊蛰呀，就是小动物冬眠了，开始活动的时候。那5点钟呢，你起来锻炼身体，打打太极拳，练练八段锦，这个呢，一天啊，让你身心愉悦、健康，很有精神。6点钟是一天的春分。也就是春天的一半要过去了，你最迟最迟不能超过6点钟起床，否则春天的一半都过去了，你还没有起床，赶上春天的生发。春天生得不好，夏天就长得不会很茂盛。夏天是什么时候呢？夏天就是早晨的9点钟到下午的3点钟，这个时候呢叫夏季。很多人呢，周六周日的时候啊，过夜生活，睡得很晚，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9点以后才起床，就是没有赶上春天的生发季节，直接就进入了夏天。 那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？就是这一天啊，你睡了再多的觉，还是昏昏沉沉，无精打采，因为你没有赶上春天的生发。下午的3点钟到晚上的9点钟，这个属于日秋，是一天的秋季。秋天主收，有收获也有收藏的意思。这个时候呢，就不能做激烈的运动。做激烈的运动啊，就会影响晚上的睡眠。而晚上的9点钟到早晨的3点钟，这是一天的日冬，就是一天的冬季。这个时候是最好的休息时间，特别是晚上的11点到1点钟，这是一天的寒冬，寒冬腊月啊。如果这个时候还不睡觉，还很精神。就如同我们穿着很单薄的衣服出现在寒冬腊月，年轻的时候呢，不觉得有什么，但是长此以往啊，对于人的身体健康会造成很大的影响。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呢，那些喜欢过夜生活的人，晚上寒冬腊月不睡觉的人，不知道保养自己的精神，就会脸上呢暗淡无光。脸色发黑，没有光泽。而我们看那些修行人，比如说到寺院里啊，早晨3点钟起来上早课，哎，晚上9点就熄灯睡觉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特别按着自然节律饮食起居的人，脸上呢满面的红光，脸上有光泽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。按照自然节律饮食起居，与否对于人的身体健康、精气神儿有着很大的影响。那么早晨的时候呢，吃早饭呢，哎，要吃好；中午要吃饱，晚上要吃少。这呢也是按着自然节律啊，饮食起居，这样才健康。结果现在人恰恰颠倒了。早晨要去上班，又起得晚，所以呢，匆匆忙忙吃了一口饭。中午啊是在单位里吃，哎，也就吃个盒饭，吃个食堂，将就一下。哎，到晚上了，开始又炒菜啊，哎，又大吃大喝。结果呢，应该吃得少的时候，恰恰吃了很多。晚上的宴请呢，哎，吃了很多的大鱼大肉。我们想一想，这个大鱼大肉啊，放在常温之下，像夏天的时候啊，30几度，放上几个小时呢，都会发臭，都会变味儿。结果我们把这个大鱼大肉呢吃进去了，就要上床睡觉了，这个胃呢就不再活动了。这个大鱼大肉啊，在里面待了7、8个小时，能够不腐烂吗？所以第二天早晨起来啊，哎，一打饱嗝，这个气味儿啊就很难闻，所以很多人口气很重，都是和自己啊没有按照自然节律饮食起居有关。所以古人特别讲究养生之道，讲上医治未病不治已病，按照自然节律饮食起居是最健康的。在《礼记月令篇》上呢，也告诉我们，要吃当地的、当季的，甚至告诉你是方圆30里之内的食物是最健康的、最养生的。那我们现在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，花了很昂贵的钱去买那个进口的水果，不知道呢，那个水果呀是养那一方人的，对我们吃了呢，哎，并不健康。那么这个讲阴天之道啊，就是要顺着自然节律，分地之利，就是呢，要充分辨别土地的好坏和适应情况，来获得最大的收成。谨慎节用，以养父母。这里边呢，有一个注解啊，说行不为非，为谨慎。 富不奢泰为节用，也就是自己的所作所为都符合正道，不为非作歹，这个就叫谨慎，谨慎自己的行为，谨慎的遵守礼法的要求。节用就是即使自己富裕了，也不奢侈浪费，不过分的消费，这个就叫节用。谨慎遵礼，节省用度，以此来供养父母，这就是老百姓应尽的孝道。那么，在这个唐玄宗的批注中呢，把这四个字啊，用三句话来批注。他说啊，深恭谨则远耻辱，用节省则免饥寒，功富既充则思养不缺，此庶人之孝也。第一句话呢，就讲深恭谨就能远耻辱，这个就是谨慎的意思。谨慎自己的行为，不仅仅呢是说我们生活不奢侈不浪费，要节约，而且也指啊我们的品德修养要谨慎，待人处事接物交朋友都要抱着恭谨的心，这样才能够自然的远离耻辱。耻辱都是因为自己放逸的结果，不自重不自爱，所以才会遭到耻辱。特别是在我们现代社会啊，这个污染很严重，诱惑又特别的多，如果没有恭谨之心，就很容易遭到耻辱，会败德坏名，甚至是身败名裂，辱没自己的父母。用节省则免饥寒，这句话呢，在现代社会也特别的适用，因为现在社会啊，很多人都养成了一种铺张浪费的习惯。你看很多的餐厅里啊，浪费的米饭、馒头、菜，到处都是。每天浪费的食品呢，可以说多得惊人。所以古人呢，提醒我们，家败离不开一个奢字，就是一个家里再有钱啊，也抵不上一个败家子儿给破败。因为他吃的太过分，穿的都要求名牌，这还不算，还有很多不良的嗜好。那么这样大手大脚的浪费呢，即使是万贯家资呢，也迟早会败散掉。所以古人说，治要莫如骄子。第三句讲，功富既充则思养不缺。功富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税收，向国家缴税，这是每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，有所收入就要向国家呢交税。那么佛弟子呢，更应该秉持佛的教诲，不漏国税，因为财布施得财富，你对国家的贡献越多啊，不偷税漏税，这样呢自己的心地正大光明，过日子也特别的安稳，而且也怎么样呢？自己的用度不会缺乏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越施越多。那么这里边呢是讲的是老百姓的孝道。故自天子至于庶人，孝无终始而患不及己者，谓之有也。这一句话呢是总结。不仅仅是对庶人章的总结，而是呢对前五章的总结。孝无终始，这个终始呢，就是说这个孝道呢，始于天子，终于庶人，这五等之孝，无论是天子、卿大夫、士到庶人，都能够行孝。所以孝呢，不分高低贵贱、人种，都要行孝。这是孝无终始的意思。 而患不及己者，谓之有也。孝道是人人都能够做到的，而担心自己做不到，那是不可能的事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容，谢谢大家。